从商业模式到突破性产品，从组建队伍到融资扩张，创新从来不是一个可选项，它是创业者进入商业世界必须的代价，也是他们乘风起飞的原动力。让大象飞，史蒂文·霍夫曼作品，硅谷顶尖投资人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叶之痕制作。重写商业规则才是真正的成功。相同的产品、服务或者技术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这取决于你所选择的商业模式。亚历山大·奥斯瓦尔德，作家和理论家。为什么你还要重新启用一个现有的商业模式呢？你完全可以进行创新，重写规则，并且从你的竞争对手脚下把市场给偷出来。硅谷的初创企业一直就是这样干的，而且这种做法还创造了巨大的价值。这可以归结为一件事：打破规则。商业模式的创新就是研究游戏规则，然后通过打破、改变和扭曲规则来进行系统化作弊。只有通过重写剧本，初创企业才能获得一定的优势，接管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市场。我发现，在做这件事情上，哈佛大学的 MBA 并不总是最佳的人选，常常是那些未经训练的叛逆者会想出一些最聪明的办法来打破规则，比如乔布斯、盖茨、扎克伯格、彼得蒂尔和马斯克。得出上面这种看法时，我可能会有些偏见，因为我自己也同样没有接受过 MBA 的教育，但是我通过运营自己的公司学会了这一切。因此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这样想，也许正是这一点让我具有了某种优势，因为很自然的，我的思路与其他人完全不同。我不知道有什么规则，所以我会毫不顾忌地打破规则。我对所有的商业模式都会持开放的态度，在我的头脑中，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当一家初创企业来到创始人空间时，我会让他们向我展示他们的商业模式能行得通的证据，而无论这个模式有多么的离经叛道，对我来讲，只要数据能支撑它的愿景，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让我们来回想一下克雷格列表是怎样开始提供免费的分类广告服务的。按照传统印刷媒体的做法，这个游戏根本就不应该这样玩。报纸把分类广告看作他们的奶油和面包，如果没有分类广告，他们怎么可能活得下去呢？但是克雷格列表送出免费的分类广告，这对于他们的业务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它的成本结构和商业模式与报纸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的竞争对手似乎完全不在乎这个生意，那么你要经营这样的生意就实在是太难了。基准资本的风险投资人比尔·格利这样说道，在激进的商业模式创新下，那些初创企业可能看上去并不是你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对于现有的那些企业来讲可能是如此陌生，以至于这些初创企业更像是决心摧毁他们世界的外星入侵者。必须承认，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商业模式创新都是极端激进的，但是所有的商业模式创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而正是这个特征使得他们成为破坏市场的最强有力的形式之一，也因此值得我们对其进行分析。下面是初创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四个最新案例，以及我们能从中能获得的经验教训。 Uber 树立起了商业模式的创新标准，他精明地把自己定位在客户和服务实际提供者之间的位置， 这一商业模式彻底地颠覆了出租车行业。 Uber 做得最漂亮的是，人们并没有对出租车司机产生依赖，哪怕他们确实产生了这种依赖，下次用车时，大多数人也不会直接呼叫同一个司机，因为这个司机可能很忙，正在城市的另一面，或者根本就没在岗位上。所以，这里几乎不会有什么漏洞，也就是说，客户一般不会跳过 Uber 直接进行交易。另外，只要人们经常使用 Uber 的服务，他的出租车费加在一起就是很大一笔钱，因此每个客户生命周期内的价值都会很高。这意味着 Uber 目前获取客户的相当大的成本是完全合理的，这也体现在了他的每轮融资都能拿到大笔的资金上。 Uber 还能在价格、服务以及其他选项的竞争中击败任何出租车企业。上面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商业模式。那么 Uber 能教会我们些什么呢？首先， Uber 的模式之所以有很强的竞争力，是因为它满足了六个标准。高利润，出租车费并不便宜，有价值的资源，任何拥有一辆车的人都能成为 Uber 的司机。回头客，有些人需要经常使用交通工具。可规模化，这项业务能快速的增长。可复制性，可以在世界各地复制相同的模式。大市场，这项服务具有很广泛的客户基础。 Uber 还关注客户的如下需求：更快、更智能、更简单、更方便、有更好的体验，很酷。最后， Uber 还着魔一般的竭力让整个过程变得更加顺畅。只需按一个按钮，没有延迟，没有讨价还价，没有取消，没有负面的感受。 Uber 的商业模式还得益于网络效应，在路上的司机越多，就会有更多的乘客受益于更快的服务，而他所拥有的乘客越多，就会有更多的司机受到吸引而加入 Uber， 他的竞争对手很难对这种模式做出回应。 Uber 颠覆了出租车业务的方式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出现了很多业务的优步化，从快递业务到干洗再到诊疗服务等等。这里的风险是，并不是所有的业务都可以与出租车行业做类比的，而且很多优步化的公司最终肯定会失败，其原因是他们的业务模式缺少了使 Uber 得以起飞的关键元素。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让大象飞》，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 Uber 是初创企业世界中的另一个神童，他创造了一个经典的具有颠覆性的市场。他的业务模式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切入了一个极有价值但是从未被触碰过的资源。你自己的家，与传统的酒店相比，通过让所有人出租他们家中的闲置空间， Uber 的住宿服务为客户提供了更多的地点、更好的价格以及更多的服务选项。他们双边的市场对于竞争对手来讲可以说是易守难攻，提供闲置房间的房主越多， Uber 就能吸引到更多的客户，而吸引到的客户越多，就会有更多的房主注册加入。太棒了，网络效应再次起了作用。 Uber 的商业模式还有很多与 Uber 相同的特征：高利润，租房不便宜，有价值的资源，人们家中闲置的空间，回头客，很多人常常在外出差旅行。可规模化，这项业务能快速的增长。可复制性，可以在世界各地复制相同的模式。大市场，这项服务 具有一个很广泛的客户基础。就在最近，艾伯增加了一项即时即定的服务项目，用以去除一个交易摩擦点，并且最大限度地减少与房主沟通时所花费的时间。这对我来讲是一个真正的痛点，所以我非常高兴。只要按一个按钮，你的房间就定好了。所有这一切让 Ibor 成为商业模式创新中的另一个成功的明星案例。当然，在一些其他的市场， Ibor 无法依照上面的模式进行运作，这是因为在那些市场缺少了一个或者更多个上面所提到的基本要素。 Sophie 并不具备 Uber 和 Ibor 的所有要素，因此 Sophie 选择了走另一条路。通过专注于创建一个终生社区， Sophie 改变了学生助学贷款这个行业。当学生从 Sophie 拿到了助学贷款时，他们并不是只是身上有了一笔债务，还同时加入了一个特殊的团体。这个团体会在这笔贷款的期限内为这些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持。 Sophie 声称他的会员们平均节省了超过18000美元的费用。在这里具有革命性的部分是，贷款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逐利的业务，但是 Sophie 却把学生贷款转变成了一种正能量的社会活动。 Sophie 为其会员提供了职业咨询和创业者辅导课程，同时还邀请会员参加社区活动以及欢乐时间。他们把拿到一笔助学贷款变得好像是加入了一个大学联谊会或者是女学生联谊会，这就和通常的银行业务完全不同了。今后 Sophie 还将继续向他的会员推荐抵押贷款、个人贷款以及财富管理计划等更进一步的产品。 Sophie 还有他自己评估会员信用的标准，这个评估标准与大银行以及其他的借贷公司所使用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Sophie 考虑了会员的教育、工作经历和个人的财务历史。他不收取开户费或者申请的费用，也没有补偿金，而最具吸引力的是他还提供失业保护。这意味着如果有一个会员在以后的生活中失业了，Sophie 会暂停对其贷款的还款要求。正如你所看到的， Sophie 的模式完全改变了整个竞技场，他甚至和那些传统的借贷公司不在同一个阵营内，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思考客户，而正是这一点使他赢得了千禧一代的青睐。在这里我们所学到的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并不局限于商业的财务模式，它实际上包含了整个价值链。 Sophie 已经重新定义了拿到助学贷款意味着什么，那已经不再是一笔交易了，而是加入一个特别俱乐部的手续。在这个俱乐部中，他的客户在今后的一生中均能享受作为会员的福利。新一代解码器、编解码器 NGCoder， 它的创始人比这个行业中几乎所有人都更懂得什么是视频压缩。当我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开发下一代的编码器。这种编解码器在对视频进行压缩和编码时，比目前市场上的任何产品要快10倍，且更为便宜。他们已经在这个项目上花了1年多的时间，也已经有了付费客户，而且几乎马上就能淘汰市场上的所有同类产品。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在硅谷融到钱，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在当下 4K 视频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视频编码的问题一天比一天变得更为突出，他们出现的时机可以说恰到好处。问题还是出在了他们的商业模式上，他们使用硬件对视频进行编码，因此他们计划对客户发放技术使用许可，但是 这就意味着他们会被漫长的硬件集成和部署过程、缓慢的销售周期以及有限的上升空间给束缚住，在这样的模式下无法进行规模化的扩张，也因此无法成长为一家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在和他们讨论了几个小时以后，我给出了一个提议，不要对你的客户发放硬件使用许可，这是一种错误的商业模式，你们应该将服务放到云端，并采用软件即服务模式 SaaS。 我知道这并不是你们原来所设想的方式，但是这是视频编码的未来，人们并不需要硬件，他们要的是解决方案。他们的 CEO 接受了我的建议，重写了全部的商业计划书，并且在其中加入了新的商业模式。三个星期后，他打了个电话给我，他们已经拿到了3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并开始了赛跑。这个故事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如果一种商业模式无法走通，那么你就应该尝试一下其他的模式。你不能仅仅对你的产品进行创新，还应该将产品和商业模式看作一台机器的两个部分，并同时对这两者进行创新。真正的创新，实现真正的根本性的商业模式创新，实现那种有能力颠覆现有市场，或者有能力创造出一个全新市场的商业模式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多数初创企业只能为自己发展出某种的竞争优势，而不是完全的重写自己的游戏的规则。这就是 Uber、Apple 和 Sophie 这样的初创企业会有那么高的估值的原因。他们是珍稀动物，如果你能像他们一样构想出改变原有规则的方法，那么你就能改变这个世界，去挑战自然规律，并让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感谢您收听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中信书院有声出品、叶之痕制作的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让大象飞》。本集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